我等内灭自谓为主，为了此事更无余事。我等若闻净佛国土，教化众生都无心要。啊，就是我呢，我等呢，啊，内心呢已经，诸法都空寂了，这一切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啊，我等内灭，我的贪嗔痴呢也灭了，自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好，唯了此事更无余事，觉得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了。好，我等若闻净佛国土，我呢如果闻到、听闻到，这个净佛国土就是庄严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土，来教化众生，让众生都得以教化，就是沿土熟生。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沿土熟生，540页，540页小字哈，1、2、3、4、5，有个沿土熟生，有没有看到？修大圣菩萨道，沿土熟生，这是庄严佛国土，成熟啊，利益成熟众生，能够去成佛啊，能够去成佛成菩萨道，来庄严佛的国土。那这里我们翻回来，在经文啊，我等若闻净佛国土，教化众生都无心要，所以呢，他心里没有那个好要心，对于教化众生这件事情，他没有很大的好要心。好，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系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思维不生喜乐。我等常业与佛智慧，无贪无着无复自愿，而至于法未是究竟。我等常业修习空法，得脱三界苦恼之患，住最后生有余涅槃。佛所教化得道不虚，则为以得报佛之恩。好，这里呢，这一段就在讲他如何为什么他不想心要这个大法。好，因为呢，他觉得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系空寂，都是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大家想想看，这个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这个无生无灭，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感觉啊？当然，这不用，这是不是去思维可以知道的？这不是我们意识分别所能想的，因为它是空性的东西。这个呢，这是很难想象的。好，在那个境界里面你很难去思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鬼恶鬼道啊，恶鬼道，尤其恶鬼道，看到这个我们喝的水，就好像血水一样。好，他喝不下去的，他吃什么东西吃到喉咙就好像火在烧一样，你看在他的那个层次他眼睛看到的东西是这样，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然后身体触摸到，跟人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意识不是不能用不能用我们的眼睛来判断，不能用我们的耳朵来那个。好，我们对于这个空性这个事情，所以有些东西看不到的并不表示没有，好，听不到的并不表示没有，好，而且看得到的并不表示是真的，看得到的都不是真的了，何况我们还要把它当成那么认真最近我看到一篇描述过去那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是那个这个原子弹的理论也是他所建造出来的吗？原子弹的理论。那爱因斯坦在往生前有一段小记录，他对于宗教的看法，他怎么看法呢？他说这是小孩子戏，小孩子在玩的游戏，他意思是很幼稚了，很幼稚。他觉得这个宗教呢是很幼稚的， 所以这个很可惜啊，这么高智慧的人哈，他一直的，他一直，他把他认为说所有的东西，在他的，他要用他的头脑思维啊理论去分辨，哈，如何去怎么样，他要去判断出来。可是呢，能够做的还是有限的。虽然他提出来很多理论哈，是在我们这个真空妙有中，这个有啊。啊，这有啊，世间这个有里面呢、啊，他呢，他是能够看出一点点端倪，建立一点点端倪的理论，啊，那这个理论也足够用得上我们这个社会，啊，可是呢，毕竟没办法看透，有很多东西是看不透的，很多东西它不是思维可以思维的，不是用对立相对的。好，可以去思维的，好，它不是相对论嘛？好，这个很多东西不是相对可以思维的呢。虽然说时间的长短是相对可以去看，很多东西是相对看不到的。像那个普贤菩萨，像那个菩萨，我们常看说一毛孔当中可见十方之佛世界，那你这要怎么看？一围城当中可见十方，这个所有十方的佛世界佛国土，可在一围城当中看到，那你这一点要怎么去分析啊？啊，怎么分析？好，那因果概念你又怎么去分析因果啊？好，这也很难去啊。所以我们现在科学的东西哈，只能看出一小部分端倪，但是不能用一小部分端倪去否定一大部分看不到的。好，这个无生无灭啊，无大无小，无漏无为，所以我们都会被我们相对的这个贪这个概念所蒙蔽啊。那如果能够打破我们这个空间跟时间呢、啊？我们证这个罗汉之果位，那这时候就能体会这个了。好，无生无灭，无大无小，啊，就真的可以，好，一脚踏在须弥山顶上，一脚踏在地球上，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如是思维不生喜乐啊，他这时候他一定不生喜乐，好，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很满足了，啊，他已经证悟了，啊，很满足了。我等常夜于佛智慧，无贪无着。好，这么久来他从证罗汉果位就觉得很满足了，于佛智慧无贪无着，也没有自愿，而至于法为之究竟，他觉得自己所证的法就已经很殊胜了，就觉得很究竟了。我等长夜修习空法，得脱三界苦恼之患，住最后生，又于涅槃。就是长久来修习空法啊，偏空的啊，这个一切都是空的这个法，那么得脱三界之轮回苦恼之患，住最后生。好，你看哈，罗汉不用说罗汉了，是禅天的人就能够以为自己就究竟了，何况罗汉呢？好，是禅天的人都还没有证悟哦，他都会以为自己已经是究竟了。好，那何况是罗汉果位呢？因为你是禅天的人哈，他可以眼睛可以看到这个地球毁灭在形成，毁灭在形成很多次，他都不会受到任何损伤。是禅天，因为结火烧不到嘛，结火啊，就是我们不是有什么世界，人家讲末日嘛，啊，依佛教讲就是劫末嘛，这一劫的最末。这一节末就是成住坏空，每一个节都有成住坏空嘛，然后生住意灭，在这一节的这个灭的时候，它也会有节之火，好，节火烧起来的时候，最高的也只能烧到三禅天，好，三禅天它烧不到四禅天，所以四禅天还在那里稳稳的，好，稳稳的，因为它的禅定啊，禅定很深。所以是禅定的人都也会以为自己是究竟的，啊，他因为他可能也很难去体会那个正空性的味道， 因为这个要有知见，要正确。好，他过去没有正确的知见，没有种那个因，所以你感召未来的果，他就处在那个状况。所以大家你们不要，现在在座各位哈，你们要很清醒，我们没有种这个轮，我们现在都在种出离世间成佛之因。好，在未来就比较不会让我们落入在那个这种状况，包括四禅天啊，或是没有佛法的，好，或是无色界，好，都会避免让我们落入在那种状况当中，因为什么因什么果嘛。所以四禅天的人都尚且如此，何况正罗汉果位啊？我等，所以这时候啊，罗汉果位，他脱三界苦恼之患，他都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祝最后生有余涅槃，最后生有余涅槃，就是指说那个四果罗汉，如果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身上那个身体哈，这个色身是最后身，有余涅槃就是这个色身哈，他还没有毁坏，好，他还活着，好，还在人世间是有余，还有剩余这个色身，好。佛所教化得道不虚，则为以得报佛之恩。这是佛所教化，啊，这个他呢都证到了这二圣的果位，他证到了，他觉得他已经报佛之恩了，啊，则为以得报佛之恩。所以在这个情况时，很容易，啊，他很容易觉得就够了。这个在其他宗教，这个盘古，人家讲盘古开天呐，啊，这个盘古开天，我在想，也不知道是不是道教，还是我对他们这句话不了解哈，不知道是出自于是道教讲的呢，还是古代怎么讲的？但是哈，这句话很容易就是。在四禅天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盘古开天的那个盘古，因为他可以看得到这个地球毁灭又生成，毁灭又生成了。那大家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件事情不稀奇，哎，真的不是那么好像大家不要把它想到很殊胜这样，不是这样哈。他这个是罗汉。我们要知道，这还是三界内的事情，三界轮回的这种变化现象。四禅天的人，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状况啊。你不是只有这个世界哦，你其他他方世界，他这个他方的说这个那个，我们不是只有一颗地球啊，你还有其他的世界啊，还有其他的地球啊，他一样可以看他的那个成住坏空啊。我们这个一定要用知见啊，摆在前导，好，千万不要用这个神通啊，神通能力来判断啊，他是不是知见正不正确？像有些人哈，他医病哈，用手碰到他，这病他就会好，对不对？有些人他的加持力很强啊，好，这个一碰到他，不多久他的病也能治好。这个不是只有这个不是不一。然后就觉得他是个大菩萨，好，各方面这种就是会错误判断成好他是证悟者，其实不是证悟者才做得到，这个是一般不用到四禅哦，不用到四禅，好，不用到四禅天的人，他就可以有办法可以做得到，外道也做得到，这个外道的人他也做得到。好，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感应神机啊，好，这个神机，好，来觉得它是究竟的，这样就很危险。你一定要用正知正见哈来做判断，你才不会危险。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想到这里哈，我们提到那耶稣基督啊，好，这基督教。其实基督教在这个圣经，我以前小时候我是基督徒了，是那种人家拿糖果我就 要背圣经就可以吃糖果的那种基督徒啊，有一段时间都比较，都会就是小时候了，小学生啊，都会跑去。那后来长大，但比较就没过去了，觉得好像不是很能够，在想在那个环境里。但是呢，后来现在慢慢的回想哈，这个圣经里面所谈的很多东西，是参天的人都做得到。那懂意思吗？是参天的都做得到，圣经里面几乎谈的所有神迹，是参天的都做得到。好，这个是我们顺带啊一谈，好，542页经文，我等虽为诸佛子等，说菩萨法，以求佛道，而于是法永无怨要。就是我呢，我等虽为啊，我呢虽为所有的，这是罗汉哈，虽为所有的佛子们说菩萨法啊，让许多的佛子都能够求这个佛道，可是呢，他自己而于是法永无怨要，可是自己却没有回向孝向大啊，自己却没有想要修这个菩萨道。导师建舍啊，下面经文，导师建舍，观我心故，初不劝进，说有实力啊，就是导师建舍啊，导师就是我们的佛，他见到我们的这样子的状况啊，这是舍弃这个菩萨之法，心呢没有办法很好要，所以呢，观我心故，初不劝进。他刚开始不会劝进我们去修菩萨道，初步劝进说有实力，他并不明白的讲这个一佛圣这个事实，并不明白说一佛圣，只是也不明白说他这个罗汉是方便说，是方便法，然后一佛圣是真实，他并不明白讲出这件事情。所有实力就是指这个并不明白说出他现在的罗汉的这条路，事实上就是菩萨路事实上就菩萨路，可是他并不明讲虽是方便说，可是他仍然并不强调不会去说他是方便。如父长者知子自劣，以方便力柔服其行，然后乃付一切财物，佛亦如是，现稀有事，只要小者以方便力，若调伏其心，乃教大智。就像大富长者，知道他的穷子，他的志气还没有那么大，还没有很广大，知子自劣，那么就先以方便力，柔服其心来调伏他。然后乃付一切财物，这时候才开始赋予他一切财物，先教这个穷子就是除这个粪然后做里里外外的家事，然后再慢慢的让他先管小事，然后再管大事，最后家财再托付他管，然后在最后再整个给他赋予一切财物。佛呢也是这样，佛呢，待我们的佛子也是这样，佛亦如是。现稀有事，只要小者以方便力调伏其行，乃教大智。稀有事就是殊胜的这个三胜方便的智慧，让我们就是应众生之根器来教导众生。所以，让知要小者知道我们是要小，知道罗汉们是要小法的，所以方便力来调伏他的心，最后才教大的智慧，就是成佛者一圣之法，大白牛车之法， 好来教导他。好，544页，我等今日得未曾有。好，那个罗汉们就开始啊，以感恩之心啊来讲，我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奴婢穷子得无量宝，世尊我今得道得果，于无漏法得清净眼。我等长夜持佛境界，始于今日得其果报。法王法中久修犯恨，今得无漏无上大果。我等今者真是声闻，以佛道生令一切闻。我等今者真阿罗汉，于诸世间天人模范，普于其中应受供养。好，这时候罗汉就开始欢喜心的感恩，这个我今日呢得未曾有，非先所望，当然之前没有希求心，所以并不是想得到的，而今天却突然得到了，而今自得。如比穷子得无量宝，就像这个穷子一样得到这无量的家财宝一样，他不是托管而已，他是真的得到了。世尊我今得到得果，得无余无漏法得清净眼。我今天呢得到也得果，这个得到这个依佛圣的真道实相的道，而且很清楚未来也可得到成佛之果。于无漏法得清净眼，这个得清净眼，他对无漏之法得到清净之眼。这清净眼过去的眼，他能够看到的是偏空的涅槃，现在的眼他现在的清净眼能够见到的是真道之实相，一佛圣的道理。过去的心他只觉得过去的心他只觉得我只是罗汉，现在的心只知道自己，他已经打破这个罗汉的感觉，他这个就知道自己是成佛的佛子是在菩萨道上已经走一段路了。好，我等长夜持佛境界，始于今日得其果报。他说我长期来持佛之境界，这个佛的境界到今天才得其果报。这个佛的境界是真不容易了真不容易，要持戒真的不容易。尤其在这个五浊恶世，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这个在持戒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要很多的很多的自己要能够把持好我一直在劝人家说要能够的话最好是能够去受戒基本五戒先从基本五戒开始，然后你选择的工作尽量能够不要有违反到五戒的工作这要选择好，这要以那个八正道嘛，正语正命正业嘛，正命正业，就是我们要以正确的活着，这样子你就不会去种下这个不好的因。这个持佛之境界在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不过这个考验实在太大了，真的考验太大。所以我不断的讲说要靠做功课靠做功课会让我们身心会比较好，比较会想去持戒。始于今日得其果报，这个持戒的这条路，如果在五浊恶世当中你一个人持戒别人不持戒，所以你就会觉得有点孤独这个别人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其实我们真的要对自己要打气对自己要肯定，对自己要起欢喜心，庆幸自己是有在持守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庆幸心庆幸我们自己有在学佛有在走这个正确的观念 最近因为在这个处理这寺庙里里外外的事情啊，尤其像建筑方面呢、啊，我第一次盖寺庙，所以它这个很多都是在学习当中，也包括这个要弄合法建筑啊，要弄水土保持啊，用建材啊，还有建筑师、设计师，这些都是第一次慢慢的开始去接触、去学习，我才慢慢的感受到很多。很多五浊恶世的这种感觉，好像我们旁边的土地，其实很多寺庙都面对这个问题。有些人呢故意拉高价钱，就是看你一定得要买我的，所以我钱给你提得很高。很多地方都这样，成年禅寺附近也是这样，还有好几个地方也是这样。好几个法师来跟我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感叹了。啊，都感叹，所以这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我们这个修福修慧都来不及了啊，还要这样子啊、哦、硬。想想看，那几平地哦，也没多少钱呢。我算一算哈、哦，这些就是有一些人哈、哦，这样算一算，他顶多只能得到。如果说真的按照市价卖给他的话，按照市价正当价钱卖给他，顶多也才，因为他们很多地主嘛，十几个地主嘛，那如果说有那个，如果他们真的全部就是有的他得到顶多的也才十几万而已，好，你卖一卖十几万，那么这是他一辈子他过去祖先给他的，好，那么他也。不见得缺那一笔钱，啊，这个十几万他硬要提高，那这样子很可惜了，啊，真的，我遇到有个地主真的非常不错，啊，他先生往生了，那么这个呢，他太太就跟我去拜访他，我说，哎，我们可能得买你的土地啊，他持分不多哈，可是呢，那块地呢，他的做主权很大，他就讲说啊，你有很多人得看他的表示，他又跟我讲说，师父没关系，我先生往生前有交代，好，你要如果这个寺庙要做路，我呢一定给你方便，好，哦，我听了很欢喜，可是很可惜，他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那个旁，因为他持分很小嘛，啊，其他持分大的你总这没办法啊，他持分大的就硬要就很难谈了、啊。可是我就很感恩他了，我说啊，真的谢谢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好，但是呢，他后面就跟我讲说，师父你没问题哈，我们都会帮你，就是他是完全贡献的啊，完全供养的，他那一块小块土地完全供养的。其实他真的很聪明，因为他算一算，我会去帮他算，一般的市价如果全部卖给他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差不多是九万多块。所以他不会为了九万多块在那里想想太多，不会，他就完全就用啊送，就是用供养的，好，啊，但是呢还是没办法，好，还是没办法，所以现在就变成你一定得要一定，我因为寺庙不可能说要等到路，要等到路好才能盖啊。因为你路好再盖已经好几年的事情，也不知道都未来很难讲，所以只好以大成本啊，就人工搬运啊，搬材料上去啊，把它啊，把这个至少要做初步的建设，一些漏掉的水啊，把一些该补的把它补好，好，也只能先这样子了，好，所以想想看，我那时候感觉像周遭的人，你要讲对这个要有那个正确之自见，我们没办法怪他啊，因为这是他有权利不卖土地，他这个有权利啊，所以我们也只能尊重哈啊，但是又觉得很可惜，因为过去没有种这个因，现在要在他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他要走出一条好的路，解脱生死之路，那是何其困难啊！ 何其困难呢、啊、所以众生真苦、啊、在那里恩恩怨怨、啊、恩恩怨怨就执着在那里小小的东西啊，不会去放啊，不会去放。所以这个是说我们要能够啊，要有那庆幸之心，要有庆幸之心。哎，这个庆幸之心哦，啊，如果讲真实的哦，您真的要真可以高兴的几天几夜睡不着。哎，是真的。哎，能够学佛，真可以高兴到几天几夜睡不着。就像大海当中，我们找出啊，你已经好几天迷失方向啊，那个船失去动力了，在漂流海上，好不容易看到陆地了，又看到灯塔了，哦、啊，那多高兴啊！是不是几天几夜睡不着？那所以相对的，我们看到其他还在漂在海上的人找不到路哈、哦，还在那里恩恩怨怨哈、哦，那是多可怜的事情。我们来看下面哈、啊。不过哈、哦，处在这个状况，我觉得很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在困难中，然后享受困难，我们要享受这个困难。哎，太顺哦，我会觉得怪怪的。哎，真的太顺会觉得怪怪的。如果一路这么顺哦，你要很紧张哦，你真的要很紧张。真的，你要是太顺，你要开始紧张了。糟糕，怎么那么顺？啊，这时候你会。你要有这个心哈，在困难当中啊，去那种安住在那个啊，欢喜在这个困难中啊，一切自在，好、啊，一切自在。好，我们来看下面哈、啊，得其果报哈、啊，醒时就是持佛境界，始于今日得其果报，好、啊，得到这个正果的啊正悟啊的果报，法王法众久修凡尔。犯恨今得无漏，我们在这个法王座下啊，有久修这个犯恨，这个犯恨哈、啊，不是只有指这个男女清净之心，不是，它是除了这个之外，所有无漏之法都称犯恨。好，无漏跟无漏之法相应的，好，所以久修犯恨今得无漏，顺无漏之法，顺解脱之道。好，这个是指我们佛教来讲了、啊、哈。如果讲到如果讲到一般世间之禅定的话，那就是顺这个啊这个色界天的禅，这个禅定啊能够降服我们贪嗔痴，好、啊、这个是指犯恨。今得无漏无上大果，好、啊、我们现在得到这个无漏之大果了，好、啊、我等今者叫这个无上大果，就是指这个佛果啊，佛果啊，一佛圣啊，这一佛圣他肯定自己可以成佛。我等今者真是声闻，我现在才是真的声闻，以前是只是声闻，现在是真是声闻。为什么叫真呢？这个真是意义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我呢是菩萨道，只是按阶位上现在是声闻之阶位，可是呢是菩萨道，我未来终可成佛，这叫真实声闻。可是以前的声闻不是，以前声闻是我就只是声闻，我们不是菩萨，大家懂这意思吗？好，哦，这个差很大哦，啊，这个差很大。以佛道身令一切闻，用佛以佛啊，他的这个啊这个法，以佛的这个法，让所有众生能够啊听闻。我等今者真阿罗汉，我呢今天呢是真的阿罗汉，啊，也这个真也是刚刚所讲的这个真。于诸世间天人模范，普益其中，应受供养。所以你看看他能讲到这个话哈，这罗汉能谈到这个是多欢喜的事啊！他真的觉得很欢喜。于诸世间天人模范，普益其中，应受供养，他很欢喜的受众生之供养。那是自利利他的悲心，悲心啊，啊，值得，他觉得自己值得应供，让众生可以应供了，他对自己有 充满了成佛之信心，好，成佛之信心，然后有跟众生充满跟众生结缘的欢喜心。所以这个托钵哈，这个以前古代这个托钵哈，出去托钵，那真的是一个欢喜心，跟众生结善缘。啊，托钵的精神其实是非常高尚的，非常非常高尚的，啊，跟众生之结善缘。啊，前几天我在路上遇到有一个托钵的法师，遇到托钵法师，我们呢，哎，不是托钵法师，这以前有一次我在，不是前几天哈。讲错，不是前几天，就是很久以前遇到一个托钵的法师在路上，他是一边敲引磬一边托钵，虽然是晚上了，晚上其实是比较少这样晚上托钵呢，好，但是呢他可能有些因缘，好，啊，我们还是欢喜心，哎，啊，去给他拨上头10块钱，啊，拨上头了有10块钱，跟他结这个善缘呢。以前有一次哈，我在路上，那时候才刚出家，我看到那个托钵的法师，有一次我在路上，哎，看他前面弄了，那是18年前了嘛，17年前，他身上弄了一个盒子，上面写要做什么做什么的，好，就是要盖庙。哦，我那时候身上正好人家供我2000块，好，2000块，那我正好从他前面走过去。我就把那2000块就往他钵上放进去了，他也吓一跳，他在这辈子第一次投到这么大的，2000块算不少的了。一般托钵能够，人家能够投那么多的，不，你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啊，跟他结个就是要结个善缘，啊，结个善缘，啊，普益其中，应受供养，啊。自利利他，跟众生结善缘的那个心就很欢喜了，好，很欢喜了。好，我们来看啊，下面经文我们到下次好了，好，到下次。下面经文就只剩2个小段，就这一信解品就结束了，啊，第4品的信解品就结束了。我们已经讲完，超过三分之一了。后面会比较快，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哎，这个上礼拜谈到鉴真法师，鉴真大师啊，好，我们那时候唐朝的鉴真大师，东渡传到日本的啊，佛法传到日本的鉴真大师，他往生的时候坐着走，啊，坐着走，而且很啊，这个很欢喜的坐着走，啊，很自然的坐着走。鉴真大师一辈子哈，他盖寺庙盖很多，所以他传到日本的光盖庙的风格哈，都是他传过去的比较多。好，他在中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建筑专家，又是一个医学专家。好，他是不仅建筑专家，又是医学专家，所以你看他的那种啊，我最近因为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最近一直在看他的建筑风格，唐朝那个唐招提寺啊，唐招提寺就是他盖的，就是大陆不是日本的唐招提寺，好，那他那个风格很特别，所以从他的风格可看出这个人真的感受起来就是那么平常心，你看走的时候那么平常，就坐着就微笑，哎，就走了。跟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有一位师父维利师父，啊，他走的时候也是讲啊，法堂即将颓废，好，然后别人就误会他的意思了，就以为这个房子要倒了，就拿着柱子去撑住，啊，他也笑一笑说：“哎呀，你们误会了。”好，那走的之前还跟大家笑一笑。好像意思是在家常话这样谈一谈，然后微笑就走了，就坐着就走了，那多平常哦，啊，多平常啊，把这个生死看成平常的这种事情，啊，所以鉴真大师，啊，真的大家有空，啊， 可以多去多去对他多了解。好啊，我上次看到有一次大陆拍的《鉴真大师传》，哦，看到流眼泪，啊，真的是看到流眼泪。